书接前文，大头剑客夏侯伤员把圣婴救出冲天岛。其实圣婴啊，什么事儿也没摊上，当师兄的不放心，故此把他拉回来。没想到老少英雄就住在海边渔户村，闹了半天圣婴走后谁都不放心，所以呢经过商量之后离开总镖局，来到海边找村住下了。这离冲天岛最近，而且本宅的主人十分善良好说话，就这把他周围邻居的房子都包下来。诸葛道爷深知这么大的事情不是十天半月能解决得了的，要做长期扎营的准备，所以买米啊买菜呀、啊、打点吃喝这是最主要的。哎，没想到黄三太买菜回来正好遇上夏侯伤员和师傅圣婴。老少英雄见面之后，圣婴把进岛的经过跟大家讲述一遍。大伙一听孙建章好小子，说人话不办人事儿，看来这块骨头非把它啃掉不可。但是大家又一分析，孙建章是说了贾圣婴在冲天岛，玉玺在冲天岛，谁也没看见呢。到时候他一拨了脑袋否认了，没那么回事，我说的是气话，我糊弄你们呢，一点证据都没有。司凭文书官凭印，没有证据不能说服人呢。怎么办呢？首先要掌握确凿的证据，是不是玉玺在这，是不是贾圣婴那个凶手在这，这一定得查实的清清楚楚，别出纰漏。所以还得有个得力的人进冲天岛。那么叫谁去呢？大伙儿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很多人都想报名。正在这时，大头剑客笑着用手一指，算啦算啦，各位都不必争了，我看非此人莫属啊。众人一看谁呀、啊、正是大贼魔欧阳天佐，夏侯老剑客推荐他。欧阳天佐乐乐呵呵站起来了，乌鸦，好的好的好的，这件事情就包在五帝身上了。众人一看，要想办这种事儿，进岛去摸底，谁也赶不上欧阳天佐。圣婴笑着点头，贤弟能者多劳，你辛苦了。乌鸦三哥你怎么说这话，你的事情就是五帝事情，五帝事情就是你的事情，为了三哥你赴汤蹈火50万死不辞。大家一笑。但是欧阳天佐呀，那么大的能耐，高来高去走千家过百户，轻功占着一绝，又会锁骨法，又会点穴等等等，就有一个毛病，不会水，见着水就发晕，所以进冲天岛得有船，得准备接送。后来呢就跟本宅的主人老鱼头打了招呼，说你有船没有，有水手没有。老鱼头一乐，哎呀，我们靠着水边哪有没船的，我们这小孩都会扎猛子，我那俩儿子在水里头能睡觉，这不手到擒来的吗？ 圣婴说，既然如此，麻烦你给准备一只快船，你们是管接管送，事成之后必有重谢。哎呀呀，好说好说。这老鱼头啊，真办真事儿。时间不大，把船准备好了，把他俩儿子领进大厅。大伙一看，这俩小子一个比一个棒，浑身上下全腱子肉，满脸都是水锈，一看就是靠水边长大的。圣婴和夏侯伤员做了交代，俩年轻人点头。各位，你们放心吧，汉岸上我们不敢说，水里边出事儿，我们负责到底，一定管接管送，万无一失。欧阳天佐也放了心了。吃完了晚饭，天似黑不黑的时候，开始起身了。圣婴拉着欧阳天佐的手，贤弟啊，这冲天岛好比龙潭虎穴，非是二龙山萧金台所能比的。这个地方四面环水，易守而难攻。另外孙建章奸诈狡猾，实力雄厚，你这次去就是摸底，看看凶手在不在，玉玺在不在，摸清之后你急速回来，千万别惹事儿啊，我们众人都等你的好消息。五牙三哥你放心，五不是小孩子了，怎么能捅娄子呢，我办完事情摸完底急速就回来。像这组人你不必多说，话就是点到为止。欧阳天佐带着应用之物起了身到水边，众人送到水边回去咱暂且不提。老鱼头带俩儿子来了，准备一只快船，两头尖大肚黄油漆的，还是一条新船。小哥俩把船只搭好了，请欧阳天佐上船。这欧阳天佐一瞅这水浪，一瞅这小船荡飘飘的，就有点犯懵。五牙，这东西翻不了吗？哎，我说您怎么说这话呢？我们使船的最不爱听翻字儿，您最好别提这腻歪人家的词儿。哦，无说错了，无说错了。欧阳天佐上了船，坐好了，两只手扶着船帮，稳稳当当的，声孔掉下去。那哥俩一个在船头，一个在船尾，老头千叮咛万嘱咐。这才告辞，小船飘动，是直奔冲天岛。这小船这个快呀，欧阳天佐一看，水连天，天连水，一望无际，大海之上是无风三尺浪。这玩意吓人呢，这水究竟有多深谁也不清楚。欧阳天佐心说，这一下掉里头我就得算玩完呢，所以他两只手使劲扣住船帮，最后他索性把眼闭上了，爱怎么怎么地吧，越看越犯晕。哎，到了，小船一打横，这阵天已经全黑下来。老人家到了，乌鸦到了，在哪干里？对面黑乎乎的，这就是冲天岛。乌鸦怎么这么黑？这是后边，我没敢走前面，转到冲天岛的后边。您看这地方陡壁悬崖呀，无路可通，您能上得去吗？欧阳天佐看了看，哎呦呀，这个地方挡不住吴老人家，靠岸就行。靠了岸，欧阳天佐飞身行，跳到冲天岛的边上。这边道都挺宽，等他上了岸，往那一坐， 喘了半天气儿，叫心里找找平衡。哎呀，哎呀，嗯，他身子觉着忽忽悠悠，还像坐船相似。然后告诉这哥俩，你们俩急速回去，记住明天的这个时候来接我啊！明天这个时候，咱们在此不见不散。如果说你们来了，发现我没来，那我就是出事了。你赶紧回渔户村前去禀报，就说我老人家归了位了。俩人一听多晦气，说这话，我老人家绝对不能，好人一路平安，您不会有事的。明天我们准时来接您，再见。小船一掉头，荡飘飘，飘荡荡，不见了。欧阳天佐呢，就老老实实闭着眼睛休息了片刻，一切恢复正常了，他站起来了，抬头一看，能有20丈高，光滑如镜，怎么大石喇子？这个难不住欧阳天佐，他善于飞檐走壁，从白布囊之中一伸手，拽出4根鹿筋的绳子，把它接好了，盘在腰上，然后又拿出4把钢钩，这4把钩手腕子上套好了，脚脖子上套好了，就好像多了2只脚和2只手，锋利无比呀。这玩意儿专门抓石壁的，抓上就跑不了，登山必备的器械。这全套好了之后，往后一退，噌，往上一窜，蹦起2丈来高了，用手搭住，是手刨脚蹬，顷刻之间爬上矮顶。上来了，一咕噜身坐稳当了，然后把用具摘掉，装进白布囊，往前走，又是山涧，把绳子拿出来，用上头的飞抓抓住对面的树，然后拉好了天梯，顺着绳他过去。要说欧阳天佐在这方面谁也比不了，他练的是专门这种功夫。咱这么说吧，翻山越涧好不容易这才来到冲天岛的心腹重地，到了里边。这冲天岛啊，最里边是块盆地，就这盆地也有几百亩大小，周围都是山，到了这跟大陆上没什么区别。欧阳天佐这心才稳下来，简短接说，找来找去找到中平聚义厅，凭欧阳天佐的经验，找大厅还找不着呢。这是贼窝子的中心呢，司令发号的地方。到了大厅的厅顶上，双脚挂住阴阳瓦，身子耷了下来，使的是夜叉探海式珍珠倒卷帘，声息皆无啊！往大厅一看，是灯蜡辉煌。这个贼也都是夜猫子，白天没事睡觉，晚上倍儿精神，阴阳颠倒了。他怎么竟是晚上做活啊？越到晚上越精神呢。群贼正在屋里的是高谈阔论。欧阳天佐心说，要知心腹事，单听背后言呐，屏息凝神，他听着。正是林世佩啊，发表议论。你看那林世佩腿没了，上半截还挺精神的，声还挺高。师傅，真没想到，到嘴的肉又掉出去了，哎。这大脑袋夏侯伤员把我气死了，不见我这一剑早就结果了老匹夫圣婴的性命了。哎，师佩啊，着什么急呀、啊？ 沉住气，稳住心血，这就叫有账不怕算。他盛英躲过一时，躲不过一世去，他还得回来。为什么这么说呀？证据在咱手里头呢。他不要玉玺了，他不要凶手了，不可能啊！他想不要也不行啊，官府不答应啊，所以说他还得回来，他那些爪牙也得来。这回来一个抓一个，来俩抓一对儿，给他们一网打尽。孩子，你就放心吧。嗯，师父，但愿如此吧。但愿老天保佑，这回咱们大获成功啊。不过师父，我提醒您呐、啊，老匹夫圣婴手下那些爪牙十分讨厌。他们什么人都有，你说背不住就上咱们岛上溜达溜达，您老人家可传些令去，要防守严密一些。师佩，你放心吧，我早就做好了准备了，他就是鸟也飞不进来。他来不来的没说的，我就关心那玉玺可别让他们整去啊。嗯，这弄走了，咱们白费劲儿了。不会的，怎么可能呢？我不但把玉玺藏这地儿非常严密，而且派了有能耐的人瞪眼在那看着，他们谁也拿不去。程世俊说话了：“师傅，我听说您把玉玺放到八卦楼了。”对呀、啊、放到八卦楼了。那地儿他去了能怎么的？他就消息大王贾宾酒去了也白给呀、啊。哈哈哈哈，万无一失，放心吧。哎呀，欧阳天佐一听，哦，玉玺在八卦楼。八卦楼在哪？我不能白来呀、啊、我得摸清了，我得看得见。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啊。嗯，我摸摸的。咱这么说吧，凭着欧阳天佐的能耐，要办这种事儿绰绰有余。离开中平大厅，他奔后院瞎学嘛。正好走一个院落，这头这个院很特殊。四四方方，十分宽大，院墙足有两丈来高，带着门楼的。哎，那角门开着，从里边出来个小孩。这小孩拎着把西壶啊，看那意思要打水去。欧阳天佐一琢磨，我问一问，要不我这么瞎撞可不行。他蹑足潜踪跟着小孩。这小孩打回来水还要进这个院，欧阳天佐往前一窜，叫猛击夺树，把小孩的穴道给点住了，蹦，小孩动不了了。欧阳天佐赶紧把壶接过来，怕壶落地发出声音，一手提壶，一手夹着小孩进了旁边的树林。进了树林，把穴道给他解开，小孩缓过这口气来了，刚要吵吵，让欧阳天佐把他嘴给堵上了。哎呀，不要喊，不要喊，你听我的，我不要你的命。小孩可吓坏了，手脚冰凉、你要干什么？武七问你，八卦楼在什么地方？八卦楼，这院就是，我就是八卦楼的。哦哦，好好的。我且问你，八卦楼里头搁的什么东西？
我，
你说实话，我不要你的命；不说实话，我掐死你。我也不知搁的什么，听说搁个宝贝，叫什么人看守？
叫什么人看？就是我们军师请来了一个能人， 这能人长得跟那叫啊，长得跟圣婴一样，姓李，叫李世堂，让他看着呢。他们都住到二楼，别人不行招边，让我一天送三次水。这不晚上呢，我给沏的茶，我送水去。哦，
欧阳天佐心里头有数了。哦，叫李世堂，跟圣婴长得一样，那就说明假圣婴，他就是凶手。那么说，连凶手在玉玺都在八卦楼呢？不行，我得看看。他跟小孩商量：“乌鸦小兄弟，你受点委屈，吾不能放你，怕你走漏消息啊！明天自然有人来放你。”嘴给他堵上，拿绳把他捆到一棵树上。小孩受罪，咱暂且不提。但是说欧阳天佐进了八卦楼这院，哎呀，欧阳天佐一琢磨，我对消息埋伏一知半解，别上了当啊。又一想，不行，我呀别冒险，赶紧走，当初我就吃过这亏。
但又一想，不行，我待着干什么呢？我来了，我就得把事情摸得清清楚楚。
再者一说，我跟那船约会好了，明天那时候才接我呢。从现在开始到明天这时候，我干什么呢？浪费时光啊！不行，非摸清楚不可。想到这儿，在白布囊中一伸手，把铁扇子拽出来。那位说：“怎么还铁扇子啊？”他竟是特殊的家伙，是宁钢制作的，就像我们拿那个折扇差不多少，但它是铁的。这是一种兵器，也是一种暗器，长了下一尺四寸。欧阳天佐一手拿着铁扇子，一手提着铜锅大烟袋，进了八卦楼这院，提心吊胆的，每迈一步，这敲敲，那儿摸摸，没有翻板转板，确认没有消息，这才往前迈步。您说这得多耽误事儿？就好像前面有地雷，随时踩上就犯，跟这意思差不多。他这才发现二道院果然有一座楼，这楼八卦形的，分八面，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，这叫四面八方，八卦形的两层楼。哎呀，修的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，要说金碧辉煌恐怕过分，但是斜山转角工程巨大，红油漆的抱住，周围都是青石的台阶。他一步一探，一步一探，他就到了东门了。到东门这一瞅，门开着呢，往里一瞅挺宽敞，什么玩意也没有。嗯，欧阳天佐一琢磨，我冒冒险，我试试。迈步他进了八卦楼，心都提到嗓子眼儿，用铁扇子探道，戳一戳，碰一碰，没有消息，这才往前挪步，挪来挪去，挪到中央无极土，到了亭子的正中央，一看旁边有楼梯，影戳戳一瞅，上面有灯光，他仗着胆子试探着摸到二楼上。到了二楼啊，分好几间房子，有一间屋里长着灯光，他趴在外面点破窗棂纸，往屋中观瞧。可一瞅这屋十分宽大，你看着不大，实质上不小，能有我们平常家六间房子大小，而且非常高，里头明灯蜡烛，他看得清清楚楚。正中央八仙桌，
八仙桌上放着金乎乎一只盒子，这盒子玲珑剔透，欧阳天佐从经验判断肯定是国宝玉玺。